Brother Bea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今天我来到了北京 Brew 精酿展会，请来了一位也是约了很久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聊的嘉宾，那就是无邪酿造的主理人马海涛，海涛老师。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啤酒事务局天哥一块儿坐在这儿聊聊天品品酒。
对，我们先感谢北京 Brew 吧。
确实，也北京 Brew 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让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在这儿畅快的去品酒，能畅快的去聊天，感谢。
然后这期节目呢也是在北京 Brew 会场录的，所以背景有些杂音，大家多包涵，一起感受我们在现场的快乐。我和海涛老师认识也不是很久啊，但是感觉也是个 I 人，所以咱们今天是两个 I 人的一期的节目。
对，我觉得缘分吧，是吧？
啊，两个 I 人一起录节目呢，就要先碰一个，
碰一个。那我们这一杯呢是无邪酿造的皮尔森啊，我们先尝尝，天哥品评一下，
算是德式还是捷克呢？说不太清楚。
这款呢是德式皮尔森，用的是德式的酒花，哈拉道传统和哈拉道布朗。想做的其实是一款非常干净、苦度在线的，又能够一饮的这样的一款德式皮尔森。
对，但是和我理解中的所谓标准的德式皮尔森相比呢，它的发酵程度还保留了一些甜度。
对，这款皮尔森确实就是在发酵程度上来讲呢，确实有一点点这个麦芽的甜感，
嗯，
因为整体它的那个就是麦芽的这个投入比例来说，确实是也是很高的，
嗯，反正是好酒，好喝，作为第一杯酒啊，没毛病。无邪酿造可能也是比较新的名字，我自己也是这两年刚刚看到，
嗯，
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开始喝到，是不是也是个挺新的厂牌？
对，无邪酿造是从2023年3月份在北京成立，因为2021年大师杯结束以后呢，自己从原有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也想做一个结束啊，也想自己有一段新的职业旅程，赶上了这样一个契机呢，就在2023年的年初，也就是正好我们疫情结束的时候呢，说我们就开始一段新的职业旅程吧。在这之前，其实从事更多的是互联网的研发工作。
35岁之后
顺利毕业，
顺利退休。
对，其实最近这几年吧，就是精酿给大家带来的快乐非常多，所以自己也非常愿意去从事这样一件事儿，希望能够去自己做一做，然后有好喝的啤酒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也是一件自己认为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
嗯，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做精酿的一个初衷。
对。虽然海涛老师是去年才刚刚开始成立公司，但是酿酒也很多年了，获奖无数，包括大师杯2021年也是全国总冠军，非常不容易。
我们在2021年获得了大师杯总冠军，我是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因为实际上每年大家知道大师杯全国的几站的分站到总决赛呢，其实有非常多好喝的啤酒出现。那在这里边最后的这个总决赛呢，有10款啤酒在一个小屋子里边，由最专业的7位裁判去选出当年年度最好的酒，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我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幸运降临到我身上，那我就把握好这份幸运，把这件事儿做好。
当年你是投了哪几款？最终得奖是哪几款？
投了有西海岸，然后也有浑浊，还有一些基础款的酒，像英诗艾尔，但是最后出现的这款呢是旧梦一场西岸 IPA。 这款酒其实后来在跟这些打分的这个老裁判聊的时候呢，就说其实有很多优秀的酒都有争取这个总冠军的这个
资格，但是还是被你拿了。
对，被我拿到的。比较幸运的是大家说最后那个酒放了半个小时已经回温了，而且那个酒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大家去闻它的香气依然在线，所以说决定选择你这款酒作为总冠军。 我觉得很荣幸。
就回温之后还是很香的一款性爱 IPA。
对，就是有很多酒呢，就是在一开始你酿造或设计的时候呢，就已经决定了这款酒是有好的这个配方、好的材料，在你精心的呵护下，逐渐的成为一杯好喝的啤酒，最后能够呈现给这个喝酒人的面前，它已经具备了那样的一种气质，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嗯，咱们还是再提一杯。
啊、来来来，我们再多喝点。
好，你是不是平时喝酒也不多啊？
我酒量其实一般，因为有的时候跟大家喝酒，喝多了就最先就倒下了。
我们就带了四款酒嘛。
对，我们带了四款酒，
四小杯。所以刚才说，那大师杯已经算是你加酿几年之后的成绩啊。那最初是怎么开始酿酒的？
应该讲那个是从2018年，因为我进入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2018年，我记得这个属于一个夏天吧，跟大家一起来经常去撸串啊，喝酒。当时我们喝的最多的就是泰山原浆，还有富加白。因为那些酒很好入口，我们觉得比原来过去喝的燕京的还是要好喝很多。
嗯，鲜，
对，它的那个新鲜程度很好，就是有一些麦芽感啊、甜感、纸香的那些味道，就是很吸引人。当然，随着越喝呢，发现有更多类型的酒，我们就愿意去买一些玻璃瓶。后来就发现了像罗斯福啊、智美啊，像这样的酒，我们发现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酒，就把我们就带入了这样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精酿啤酒世界。
你说我们还有谁？
我跟我爱人 啊，我们一起，因为有一些这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去聚，去吃饭啊什么的，就是大家也很喜欢。就是搞 IT、搞互联网这些人，大家有点闷，其实，但往往有的时候撸串啊、喝酒的时候，那个话匣子就打开，打开以后就。其实也挺能侃的
哦。那之前你也是互联网人？
对，做了20年互联网的研发嘛。这个从大学95年毕业到99年，赶上了互联网的大潮。最开始在新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团队，其实非常好，大家相处了很多年吧。我觉得那个属于刚毕业的一段时间，
在新浪
对，这波人呢，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还联系。
你是写代码的？
对，我写代码，我。北京这边有好多医院的系统 ，Face 系统、Lease 系统都是我们去开发的。像五棵松对面的这个301医院，有很多系统也是我们做的。
可以啊，那从喝酒到酿酒，肯定有个契机嘛。什么时候开始想自己酿？
契机应该是从19年啊，从时间节点的话是19年，
就喝了一年多之后，
我们喝了一年的这个精酿以后呢。看到有卖这种加酿的这种小设备
啊，
这种土炮
啤酒酿造设备，
对，啤酒酿造设备。我当时我记得买的是帝博士的钢桶，然后一个烧热水的开水锅去酿第一款酒。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小麦，还有一款这个皮尔森
拉格作为第一款你开始酿了
啊？对，
门槛很高啊。
当时并不知道那个酒的难度高低，只是觉得那个酒的配方比较简单
啊，
看看能不能做成功。发酵了一个月以后，正好沙涛老师和郝帅校长他们当时有一个培训课叫杯客培训，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然后拿着自己酿的这个酒就去参加培训，并且让两位老师给指点了一下。两位老师非常仁慈的给我打了一个26分，一个27分，我记忆犹新。说，哎呀，你这个最原始的设备酿这个酒没毛病，但是呢，还是继续努力，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铁锈金属离子的味道。说那也正常，因为你的设备是新的嘛。我知道他们在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个酒还能喝。
对，26、27分已经算是就中等偏上的水平了。
对，我觉得要。运气非常好，那个酒没有出问题，能喝，没有倒掉。
你第一次是到底是小麦还是皮尔森？
小麦是第一个。对
，OK，
20升的一个小麦，我就在我女儿的那个房间里清扫，然后把门关上，在她那个屋里开始煮麦汁儿。
你女儿同意吗？
她不知道我在鼓捣什么东西，就知道我在屋里弄的一屋子那个蒸汽，她以为我在做饭。
所以搞了一天差不多。
对，辛辛苦苦干了一天，但是很有成就感，觉得很快乐的一天。
但你当时老不同意吗？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在鼓捣什么东西。
老婆也不知道。
对，我说我想做一锅啤酒，他们是抱着好奇的那种心理，说看他能这一天能做个什么东西出来。参加了这个杯客培训以后，后来才知道的话，北京有一个自酿协会，然后说你参加那个，那里有更多爱玩啤酒的很疯狂的人在里边，大家可以互相讨论问题，花200块钱吧，然后就办了一个入会，
入会送你一件 T 恤，
对，
还有瓶起子，
对，扇形的金属的瓶起子。会里经常会有组织的活动，品鉴啊，培训啊，当时我记得还有月度例会，拿着自己做的小酒去参加月度例会，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看这个酒酿怎么样。
那从最初开始接触佳酿到后来，你是保持每个月都会酿酒吗？
对，其实我酿酒的频率还挺高的，初步算了一下，一年大概能做20多个批次的酒。
就只有一个发酵罐？
对，就是
那几乎就是满负荷运载。
就是两个桶，因为我发现一个桶不够，后来我看网上才知道有那个白色的那个锥罐，叫古风吧，我记得好像是。但那个锥罐呢，其实用的次数比较少，发现那个锥罐清洗起来非常麻烦。那个锥罐还染过一次菌，那个酒发出来以后是有一股明显，它没酸，它是有一股明显的那个医院的那个染菌的那个味道。
所以那个塑料桶不好清洗。
对，就是像那个医院的那个叫什么，叫蒸馏水，医院的那个药水的那个味道啊，非常明显的那药水味道，那个酒完全没法喝。后来那个锥桶其实利用率挺低的，更多的去用的那个大白桶啊，那个钢桶。
那对于现在在做佳酿的小伙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那这个其实可以再讲讲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点经历啊，就是我后来呢又买了设备比较高级一点的不锈钢的这个锥桶发酵罐。我买了两个，一个好几千，好像能控温、能保温、能控压啊，是双层的发酵罐。因为这两个发酵罐呢，
开始得奖了，
渐进使我拿到了大师杯总冠军。对，所以告诫小伙伴们，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就买锥形的不锈钢发酵罐啊。
不锈钢是最理想的。
对。不锈钢因为好清洗，它不容易染菌，另外一个呢其实更容易排酵母，做不同风格的酒呢你也更容易控制一些。其实我得了奖以后呢，也有好多这个小伙伴问我，马老师有什么诀窍。我后来想想，其实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细心，足够卫生，要保证自己做的酒的每一个步骤尽可能的去规范吧。当然其实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啊，如果你不是按照那个教科书上的酿酒的那个步骤来，也许你会成为另外一种天才，发现一种新的啤酒的酿造方法或者是理论。
但是
那个可能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概率会更小，
概率更小，你会走很多弯路。
所以还是就新手而言，新手的佳酿选手还是要规范一些。
对对，新手
老老实实的，
最佳实践路径就是还老老实实的搞好卫生，去一步一步的去酿好你的每一锅酒，然后当你积累到足够多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再可以去有更高阶的这种技巧啊，酿造你想要的那款啤酒。
高阶的操作，
你
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高阶操作，咱举个例子吧。他说过去做佳酿还是受你设备的限制，说我要导桶，我要控制溶氧，我要控温，我要控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都很多受制于你的设备。在酿造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商业酿造的过程中，你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如何干头，干头多少次，如何排酒花，什么时候排，或者如何去让酒花的利用率、萃取率更高，或者大家只在关注你用了多少种麦芽，哪种麦芽的配比是什么样的，想要什么样的风味，或者你用了多少种酒花，什么样的酒花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但其实我更想说，既然啤酒是发酵产物，其实它里边真正的灵魂的酿酒师是酵母，大家可能很少关注它。那其实我们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说 用不同种类的酵母，或者是每一种酵母在不同的温度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能让它怎么样的工作，也许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具体一点啊，比如说你后来发现什么样的酵母特别适合什么？
其实我个人来说也总结了几点吧，像酵母这样的，就是它有同类型的，同类型相近似的一些酵母呢，它其实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的这个偏酯香、偏果香特别丰富，但是有可能它的那个发酵动力曲线呢，就是发酵相对来说又比较慢。那有的呢，其实酵母非常猛烈，它能够在早期就启动发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两种类似的酵母作为一个先后梯队，相当于是两波工人，一波是这个先锋队，先冲上去先干了一部分活，然后另外一部分第二梯队的人呢上去又做了另外一部分，但是最终大家是为了一个目标
收尾。
对，
就是，有些人就是适合先冲，
对，
有些人是适合收尾。
对，其实我现在做无限酿造，我从商酿的过程中我发现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冬天像大家知道在北方的这个酒厂，它往往是没有暖气，或者是它的温度都比较低，那我们为了保证能够正常发酵，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发酵动力曲线反应非常迅速的酵母，先能把这个发酵启动起来，温度能够拉起来，拉起来，然后有第二梯队再上去干你真正想要干的事儿，基本上失败的概率会非常低。
对，
你会发现原来做家酿的时候的那些神奇的操作，在你后面的这个商酿过程中都隐隐约约的给着你一些启示。
哦，
比如说像我无邪酿造的这个狂浪啊，一开始做的时候，狂浪我们这边用的就是 S33 啊，这个酵母，因为大家广为熟知的一款做浑浊 IPA 类型的酵母。这款酵母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发酵迅速，基本上在2天半就能够完成主发酵。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在我看来可能稍微也就是劣势一点，就是因为它发酵的过于迅速，所以它可能发酵的起来呢不是那么温柔哈，不是那么柔和，你的那个酒体会有一些比如
说刺激性的味道，
对，有些硫味啊或者是高醇的这种现象存在。后面我们就把它减少了一部分，加了一些 K97 啊这样的酵母进行了结合。后来也了解到通过福曼基斯的那个培训学院说 K97 呢有更好的硫醇表达效果，比如百香果啊释放的更多一些。那我觉得哎，这正好是我们现在符合现在做浑浊能够产生这样果汁感这种香气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经过几个批次我觉得试了一下效果还真是挺不错的。
可以，学到了。
对，
这些商业酵母也可以拼着来用，
像这样的组合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比如说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一直讲说艾尔啤酒、拉格啤酒，那实际上像现在的啤酒种类说艾尔也可以进行低温发酵，拉格酵母呢也可以进行高温发酵。那其实我就在想，大家讲的说一个15度的一个温度中枢，其实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这两种酵母还都是能找到一个交集，
勉强工作，
对，他们可以一起来工作。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拉格可以做的那个产生的那个很柔和、很香、很干净的那个属性，它就能表达出来。艾尔那种很奔放的那个特点，它也能表达出来。两种酵母结合，其实也能干出来很有意思的事情。
哦，那你试过吗？酿过什么酒？
现在其实我正在尝试的就是其实通过添加一些拉格酵母，因为拉格酵母它发酵的那个温度比较低，后期的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可以让你的酒发得更干更透。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你整体的艾尔这样类型的啤酒当中呢，你就会出现一个说我发得比较干的类型的酒，然后就能出现。
还在尝试过程中。
对，
那我们先喝一个现在桌上的酒。
我们现在喝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一款咖啡艾尔。基酒呢是我们的一个英式艾尔。英式艾尔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咖啡和巧克力的增味。这款酒其实我们做的时候跟家里人其实也沟通过挺多，就是家里人说属于我的脸筋嘛，他经常上班的时候就是每天上午要喝好几杯咖啡，然后有时候下班呢也喜欢精酿，要喝几杯精酿。我说不如我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你试一下。哎，他发现是一个挺好的表达，因为英式艾尔它本身这个酒体是非常易饮的，酒精度不高，然后苦度也不是特别高，结合上咖啡和巧克力的味道，就变得就是无论男生和女生都会挺容易接受的一款酒。
口感很柔和， 咖啡、巧克力还有焦糖的味道又比较浓郁。
嗯，
确实适合早上喝。
嗯，
这个酒叫什么名字？
这款酒我们叫文艺复兴咖啡艾尔。
嗯，
因为当时起这名字想说，哎呀，这个喝这种酒的文化应该是欧洲人很喜欢的。既然你是一款英式艾尔的底子，那我们就能想象一下，是欧洲的这个是吧，老学究也好，或者是英国的绅士们早晨经常会能看到那种场景，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面包，那这里边可能他们早餐还要配点咖啡。我们能想到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这个拉斐尔啊，那我们就起这样一款名，让大家容易记忆它。
听起来也是个文艺青年。
我媳妇有时候也说这堆理工科的人呢就是太没劲了，我们能不能让自己更加文艺一点，培养自己一点艺术啊，这种兴趣爱好，其实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大家往往有的时候天天着眼于眼下的工作，而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我听我媳妇儿讲的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有道理。大家应该多看看历史，了解一些这种艺术文化，这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代码不重要吗？
代码也很重要，但是那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们成立无邪酿造品牌的时候，应该也把这些想法带到品牌进去了。
对，我们其实想过很多名字，就是当时有几个，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想叫山海酿造啊，我因为我本身名字就带海，然后有一天我去找工作，也来到了亦庄，特别逗，这边有条路叫山海路，
哦，
我说哎，山海路、山海经是我们一直想了解的古代的那种感觉，我说叫山海酿造，我媳妇说不要什么都往你这儿靠，我们再想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名字是我媳妇想来说，我们不如叫无邪，她说思无邪多好是吧，我们在北京一定要有北京范儿啊。思无邪是过去崇祯皇帝写过的一个牌匾，叫思无邪。
思无邪，
思无邪，对，我说
思是什么思？
思想的思
啊。无邪，
思无邪，对，我说我不想像那个在眉山那个上吊的皇帝那样，思无邪，我说我要叫无邪也是天真无邪。我们其实没想过太多的事儿去怎么去做。说起这个来，我觉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去年吧，去年刚成立的时候，有好多朋友来到酒厂里说，你们知道做什么酒吗？你们知道这酒怎么卖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完全都没想过，说李维主席到那儿问我们，你们踩过什么坑吗？当时我没回答说没踩坑啊，我这没有什么坑，
一切都很好呀。
对，都很好，
酒不香吗？
其实经过了这一年的这个市场的毒打，发现其实全是坑啊！其实
才一年就有这么多坑了吗？那你展开讲讲。
搞商酿跟家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嗯，
设备，包括其实我们建厂的时候，场地如何去打理地面，做地沟，如何管理你的这个电路管线，后期你如何去升级，这些全是坑。你开始如果没想到，后面都变成你没法去升级的一件事儿。
酒厂在哪里啊？
我们酒厂在北京大兴机场边上，再往南一点的廊坊安次经济开发区。
啊，算是河北的厂，但是个北京厂牌。
对，所以现在我们是北京协会的会员，也是天津协会的会员，也是河北协会的会员。对，我们
和谐酿造。
我们是京津化一这个
一体的代表。
对，
除了酒厂这个硬件啊、设备、基建方面，还有什么你们之前没想到的？
包括桶啊，其实桶我们踩了一遍坑，各个厂牌的桶拿来是开始，因为不知道哪个桶好还是不好，就去灌装。就灌装
桶指的是发酵罐的桶，
是指的那个20升的
啊
PTE 的那个桶。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桶是市面上大家说主流的，就去
选贵的呗，
挨着去踩坑去买，
嗯，
买来就装，装完了发到店里就各种问题。有些桶，比如大家买桶的时候要看材质，你的桶耐不耐磨，外表皮，别看是一个桶，外表皮耐不耐磨，
嗯，
你的那个桶的那个弹簧扣够不够紧，它能不能密封的非常好，这决定了你后期的溶氧的问题。另外一个，甚至那个桶的盖儿是不是够结实，因为桶在长期的运输中，那个桶盖如果太薄了太易碎了，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酒。
所以桶的品质
对
检查一下，
桶的品质都非常重要。
嗯，
就是买桶一定要睁大眼睛，要选好桶，选好桶
还是多问一问吧，看看同行大家都在用什么就行了。
对，我们当时确实就是互相交流的少了一点，所以这边就踩了很多坑，
闭门在酿酒，以为把酒酿好就行了。
对，我们当时确实有点天真无邪了。对，
无邪了，
对，
自己先无邪了一个。
对，
好，喝完咖啡下一个应该是 IPA 了吧。
对，下一个 IPA 是我们今年新做的一款酒，叫摸金。啊，这款酒的名字呢就打个擦边球，无邪不摸金谁来摸金呢，是吧？摸金校尉是摸无邪应该干的事儿。
是是是，比较圆滑易饮也比较香的浑浊 IPA。
这款摸金是三倍干头双倍浑浊的一款酒。
嗯，
这款酒的酒花量非常大。对，
干头多少，
我们就不在内部去卷这个事儿了。
你可以讲一下，我其实很好奇一升干头了多少克颗粒酒花，就转化一下。
转化一下，颗粒酒花应该在30克往上。
哦，那是很高。
为什么有这个呢？我手机里有照片，我在起桶的过程中，起发酵罐的过程中，干头这么大量的酒花会竟然会出现，你下的整个锥罐从你的腰线部分下面全部都是酒花，
都堵住了。
对，你正常的排酵母，比如排四五桶五六桶，排完以后下面依然还有整个锥罐锥体那部分全部是酒花，
所以它溶解之后它会更加膨胀，
会膨胀。另外一个就是它酒损非常大啊，足以验证了就是这样巨量的头酒花的酒损非常大，
所以要卖的贵一点。
确实，那酒损我算了一下，应该30%以上的酒损。
嗯，我刚从南美回来，那边喝了很多他们顶尖厂牌嘛，有一些挺好的，还有一些我觉得普遍的问题就是 IPA 类的酒，收口会很苦很涩。我觉得你这个处理就比较好，就它收口很圆滑，干净结束了。
因为无邪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定位啊，是一个做酒花类型的厂牌，做了那么多 IPA， 我发现自己确实好像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就是小心得小体会。这可能真的跟那个做菜做饭这样的手艺人有关系，就是我总感觉哈，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知道什么神一样的驱使，就是你能把它做得不苦不涩。
嗯，
我发现很多类型的那个酒我们做完了以后，就是都是大家的评价，就是那个酒挺顺的，挺圆润的，比较饱满。
但你肯定是自己精心设计过。
我们自己有个想法，就是物尽其用，就是一个好的大厨他能根据不同的食材做出一道美味的佳肴。比如哪怕是一碗很普通的面，它有非常适合的食材，它依然也能做得很好吃。那啤酒其实同理，适合它的麦芽，适合它的酒花，以及我们能找到比如搭配符合的酵母，也依然能够去做出一款能对应风格的啤酒。就像去年做了一个天龙双花，天龙双花呢，我们用的就是甘肃那边当地特产的天马 A 和天马 S 这两款酒花。这两款酒花是天马公司从欧洲引进了12年的那个酒花，自己在培育。但是确实客观的说，就是咱们酒花颗粒制品比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确实有差距。我们的酒花磨得不够细致，所以我们的酒花在酿造过程中会带来各种各样这种你想不到对杂味和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因地制宜，我们有不同的材质，真的就是那个酒花它有一股草味儿，我觉得其实挺适合我们去做一款比利时那样的酒。因为比利时是一种做酵母发酵类型或者香料类型的那样的一国家，是吧？我们能不能把它发挥一下？如果你要非让我用它的酒花去做浑浊 IPA， 那我一定败了。
对，
所以我们就去做一款比利时风格的 IPA，
不
是有这样一个小类嘛？
活学活用。
对，活学活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酒花做完以后酒精度又那么高，然后它有一股那样的草味儿，挺霸道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酒完了，做了一吨酒，一开始只卖了一两桶，结果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原因，就是这些老板突然就感兴趣了，就这酒很快的就被大家全抢光了。今天参加展会还有人问你那个天龙带来了吗，我 我说我已经没有了。
对，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些在不同场景下是缺陷的东西，它可以被应用成特别适合它的另外一些场景。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每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哪怕我就是过去做个程序员，你每天所想所做的事儿只有这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今天投了酒花，我在想，哎，酒花放了泡多长时间，跟踪第二天比我长一点点，变得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后面比如说他有一点不满意，我要怎么处理一下他。
嗯，就 debug 一下。
对，处理 bug 一样，就是想办法，就是让他能达到你的那种效果。对，你每天就是盯着他处理他。
技术流。
对。
水准挺高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酿酒的一件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嘛，就是你要说你不关注他，做完了往那一放，那可能就真的跟你就没太大关系了，就不好玩了。
嗯，
既然大家喜欢这件事儿嘛，肯定就是每天鼓捣他，是吧？你觉得他应该达到你的效果啊，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件很有趣的事儿。
嗯，
有时候我老婆说，你自己在酒厂里，你看在下边就是挨着发罐一个一个转，跟那个陀螺一样的，他看我就挺奇葩的。
他现在也是全职在做这个品牌吗？
对，他现在他在楼上，
他在楼上看着你。
对，他看着我。
你看着发大罐，他看着你。
对，
他之前是做什么？
他原来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岗。
哦、嗯、怎么称呼？
姓董，现在有好多酒吧老板都尊称他董事长。
所以他现在也是不做设计，就帮你卖酒呗。
现在我们酒厂所有的酒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哦，那怪不得。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你看我有时候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过去干个私活，我写代码，你做界面设计。
对，
哎，我们这个转行了是吧，酿酒了，我
还是可以活学活用，
依然去搭配你去做设计，我们搭配不能变。
可以。那销售是谁在做？
就是我在做。
哦、
对，因为真的感谢大师杯，让很多人知道了、了解了我、认识了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前提吧，至少大家能找到你。嗯、
对，
他这样比较容易，不需要说特别高的成本和代价去做营销。所以开始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确实也天真了一点，就是说、哎、
无邪一点。
对，无邪一点，我只要把酒做好了，是吧？大家肯定就来找我了。
嗯、
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有更多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你，根本就不认识你。
大师杯是个起点，
真的做个厂牌是不容易的，就是大家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肯定要关注的就是你的生产计划是什么样的，现在市场动态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做出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让你的产品能够正常售卖出去，以及比如说有一些售后问题，你要及时的去处理啊，去解决，去迭代你的产品，然后保证你的产品能够正常的有销路。所以就是这个链条很长，
不容易。我们喝下一个。看颜色吧，我以为是偏西海岸，但喝起来就说它是个浑浊 IPA 吧，但是它苦度又很高。
嗯，
那酒精度也不低嘛，就非常重的柑橘、菠萝、百香果加一点点的焦糖，很重、很苦、很香的一款酒。
对，这款酒是一款我们今年巨浪升级版三倍干头三倍 IPA， 它确实也不是一款浑浊 IPA，
它只是因为酒花放多了，自然而然有点浑浊。
对，今天拿来呢就是稍微着急了一点，比如说再过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会更清亮
啊，
所以准确的说它还是一款偏重口味的西海岸 IPA。
多少度？
酒精度是 9.1 度，苦度是92。我把它定义为就是我不计成本的要做一款让自己能够满意的酒。这是款酒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狂浪那款酒呢，大师杯2020年在深圳是得了美式艾尔主金奖啊，当时邢超老师是全场总冠军，当时下来我们 IPA 得了个金奖，还说老马牛逼 ，IPA 金奖就是第二啊 ，IPA 是大类。我是抱着旅游的心情去玩，我投了个酒，然后没想到我的那个对我的 IPA 得了金奖，
然后下一年你就变成总冠军了。
对，确实是一种激励吧。
所以听得出来，你对酒花类的酒还是挺有热情。
对。自己就是也喜欢喝 IPA 类的酒。
其实酒花类的酒竞争比较激烈，国内厂牌因为大家自己喜欢喝嘛，就资深的爱好者或者从业者都喜欢喝 IPA， 要么就是拉格， 但是这两种酒呢就酿起来简单，但是要进阶需要很多功底，
是这个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信心能做出这个好喝的酒让大家开心起来，我觉得这个自己能得到的那种成就感是最重要的，
比较重要。
嗯，
行，祝你成功。那刚刚在展位啊，除了咱们刚才喝的这几款酒之外，还是有小甜水。
对，开始有，开始有。
对，那这一块你是怎么想的？
感谢刀哥吧，哈，就是去年在杭州大师杯跟刀哥聊了一会儿，聊刀哥说你是大师杯总冠军不假，大家也觉得你 IPA 挺好喝的，但是你看是现在市场这么竞争这么激烈，你做了一堆 IPA 又不一定是最好卖的酒，说做点小甜水吧，啊，兄弟，这个做小甜水不丢人。然后我思考了许久，过了年就开始
做
了几个小甜水。
刀哥下单了吗？
刀哥还没下单。我
对啊，刀哥你要下单呢，你要负责任的。
对，刀哥还没有下单。那我们在想，我们其实应该尊重每一款酒，它好喝才是最重要的。
对，非常棒。那无邪接下来是一个酒厂厂牌吗？会开店吗？
说内心话，我们很想开店，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总感觉啊，我们这个酒还想再努把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去招到合适的人去、
okay.
去开店
啊，
因为实际上我们开店并没有很专业的这个优势，或者是我们适合开店，但是需要有非常合适的加盟的这些朋友能一起来做这件事儿。
对，好了，广告打起来了。
嗯，
大家对无邪酿造感兴趣要加盟或者要合伙开店的话，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到时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非常感谢海涛老师做客啤酒事务局，
感谢感谢天哥，
哎，
太感谢了啊！
也谢谢大家，谢谢北京Brew大师杯，
谢谢谢谢大家，
哎，干杯，拜拜，
拜拜。A bottle of Budweiser sits in the sunburnt sand. We're out from the subways, far from the pools. Step in the ocean where everything's coo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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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Forget about weekdays in 1980.Catching a buzz from the ocean ai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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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Forget about weekdays in 1992.